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现在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持续昨天晚上的这个查经，然后是例行在小组研讨神的圣言以及讲台上的讲道所需要的这个信仰的大法典经典的就是我们的圣经，新旧约圣经。那对于这本圣经，我们需要有切入，就让它展开来对我们诉说它里头的它的声音、它的表意或它的字形字义以外，整个上下文，还有它应该让我们知道的背景，还有它重要的就是我们需要应用的这个神学道理。那我们就让圣经跟我们说，代替我们主观的臆测、想象的望文生义啊，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多少知道神在历史上的作为，以及他要我们在属灵的原则、神国的要求，以及个人要在属灵上、灵程上的长进、事工方面的帮助，或者是我们宣道、牧养方面各方面在进阶时候，神的话语是一个原动力，借着圣灵的力量，让我们能够全备的服侍主。因此呢，我们来查考圣经，那让解经的一种原理跟它的方法，可以让我们在圣经的查考上头能够更上一层楼。昨天晚上我们稍微复习一下，我们说到解经跟释义，解经等于基本的操练功夫，那释义呢，就是说你有这种操练了解它的字义或者句构或文法词，就词句的那个内在的篇章到段落到词句的字眼的这样整套我们了解了，那才说哦，神的话是这样的 清楚的对我们诉说，那我们就可以在这刚才说的文或者背景的历史跟神学的道理能够掌握它。那所以说在小组的查经或者例行的我们在研究圣经的探讨，甚至讲台上的信息有这样的把握的话，那对神的话语就比较明确全盘地正确的来跟我们的交通对我们来启示我们该行人生的道路或信仰的服事的工作。那昨天晚上我们就说到圣经的那个历史有它一个进程，比如说我们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那其实是一个神旨意和历史层面的展现。那从先民和从创造的这个原始的历史到先民到这个我们所谓的游牧族长时期，那我们就有出埃及进迦南攻占南北，然后士师，再来就是王朝分裂它的南北王国，再来被毁灭，在重建圣殿回归的这整个历程已经进到了新约。那我们在看圣经里头，我们昨天提到反映时代的背景，那么我们就单单以以下书的44章28节到45章的一节或13节以下的描写，原来以赛亚先知所描写就是回归这被巴比伦掳掠的百姓在波斯国兴起539毁灭巴比伦最后的一个王国就是利迪亚，就北方土耳其以色列的北方的土耳其的利迪亚，那就回归了。所以在那一章里头我们提到，就是说简单你看到一个古列王这历史的人物，他是波斯王公元前550到529统治年间的这个王竟然平定一统天下。所以从进入到圣经的就是鲁放的回归重建复兴信仰的这个后鲁放时期，那这个人就让我们提醒说，原来圣经说他是北方而是东方出一个人，那是41章里头的东方出这个人，那又北方出这个人，同样这个王成为神所要立的这个牧羊人，就牧羊以色列百姓的牧人，就神的基督，神所高立的。所以我们就说基督也不是单单指着耶稣而已，因为他是有很多民族英雄和游击英雄的叩西巴，就第二次犹太战争我们昨天提到的，或者甚至在 撒迦利亚书里头出现两个基督，两个这弥赛亚，就是大祭司啊约瑟啊，在约书亚跟啊行政长官所罗巴伯。那就是说，所以我们就把基督的名词从我们固有的了解耶稣以外，原来在旧约古列王或者是其他神所高立来让他们成为神的仆人、神的器皿啊，神所要行使他啊旨意的这个工具。那这样探讨以后，我们就讲到语言了。那语言跟意义啊，就相当重要。我们语言是表达我们的理念，我们沟通，我们要敦促群体凝聚力量，那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工具。在圣经里的语言，当然我们是从前提到有希伯来文的旧约，还有要普遍称为犹太人方言的这亚兰语，还有叙利亚语，或者是埃及的 Coptic 的语言。那这种语言当中都是要表明从旧约圣经的三大部分，律法、先知跟扎写篇，那里头当然包括智训，就是智慧语言，或者是诗歌，或者历史的叙述。那这个我们昨天提到，旧约圣经在公元前大概第二世纪，就是180年左右，由希拉克就本希拉克这个熟师，或者说像孔子一样的教导师啊，律法师，他如果在学堂里头教导子弟，在地中海世界里头，尤其以亚历山泰，就埃及的亚历山泰为本营的这样的一个教育中心，来教导他们维持犹太教的风貌、他们的价值，以及如何的在兴旺犹太教当中来抵御这外邦生活的腐化的这样影响。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原来圣经的语言就是希伯来文跟亚兰语，就在他翻译的时候就注意到了，那也要注意到用希腊文。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从原点的语言，以后翻成多种语言当中，我们还是进到基本的元素，就是神的话，它的构成因子是什么。那我们昨天以耶利米书第二章，那就是说你看一个章篇，出现了很多关键的词句，你所看到譬如说它里头提到的，就是说譬如说行旷野，出埃及行旷野，百姓崇拜虚无之神，虚无哦。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神看到他们拜巴利，那我们就说巴利是什么啊？就是迦南地的地方丰收神奇。那这个时候神就要跟百姓来辩论，换句话说，他要以检察官的身份来辩论或者来争辩那以色列民的不是。所以我们就以这个单单的从二章的一节一直到最后大概就八九节，就看到原来一个章文里头也有字啊，也有它的历史背景。那这个字和词需要解释，有宗教的啊，有思想上的，还有风俗方面的。所以经过解释以后，我们才了解原来单单一篇的文章或者去本文里头，文本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到需要来解释，需要来剖析，这样的话我们才让圣经讲出它本来的意义在哪里。所以从昨天所看的，我们也说到语言里头最基本的因素，比如说我们就用但以理书第五章大概在最后的二十五节左右就提到 mini tekel passin， 那就是说要数算你，你被趁着在天面上趁着，你就要被分裂啊，叫不要被侵占分裂。那所以这单单就是声音，只要这个不解释，那我们就没有办法。但是圣经里头有很多用音来表示的，那我们就只照着他原意了解他的，比如说 Netivim， 那譬如说他的 Netivim， 啊，或者他的撒旦，或者是比如说 科尔本，像共控住。那这个圣经都给我们解释了，也就反映当时啊，比如说对撒旦的了解，就敌当者啊，或者陷害者。或者是我们对科巴就是供奉神的那个供物，那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有关声音，那就是说 要圣经的了解的话，我们需要有查考原点的一些字形字音。那我们昨天晚上大概就到这里为止。所以我们的总结就是说，我们要由圣经的语言啊，由它的上下文啊，它段落里头的各种关键词句所要给我们的资讯，我们得到的历史背景的知识跟它动重要的道理。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就要进到从我们讲义片的27、28的那个幻灯片的那个主题来说了。啊，现在请翻开一下，就说第一个，我们说圣经语言有它，我们所谓的 etiology， 就是说这个来源。本来这可以用在现代的语言来说，是有关病源啊，这个病是怎么来的 ，cause 是什么？但是在历史叙述和神话啊这样的叙述当中，它会有两件重要的提示。一种就是有关神在启示事件上他所展现的比如说他的指令啊，跟人神之间的这契约关系。那在这个地名在这时间有他的叫做叙述事件的起源，那就这个是关于地名方面最重要。那另外一个，除了这个神的启示之外，这个地方发现重大的这历史事件，那以后后人在追忆在回想的时候，也知道说我们祖先曾经有这件事情。那这个风俗和这样的地名的命名有它的来源，所以启示事件跟历史的大事呢有它的来源的时候，那我们就说这一件称为起源说。啊，那这样我们今天晚上来看有几个重点。首先我们看的就是别是那个 Bethel 啊，别是那就是那伯特利了，这是在创世纪28章。这个我们熟悉的雅各要逃奔往这个叙利亚的母舅的家里，那就在这个途中，那夕阳就西下了，孤零零一个单身，当然他有带着他仆人，他就是想到他的命运将要未知数的在叙利亚的从前母舅的家。那这个时候神就让他做这异梦，这个梦就是天梯的异梦。那天梯异梦之后，他看到一个梯子从地面上顶着一道通天，那梯上头有神的使者赏去下来，那他就做了梦。那原来 一醒过来，哎呀，他何等可畏啊，原来是天之门啊，以后变成神之殿。所以 Bethel 嘛 ，El 的利，我们中文翻译完应该翻 El， 我们就不好听，翻译利好了，叫 Bethel， 那就是伯特利。那 Beth 这个字音呢，这个音呢就是屋，房屋的屋 house， 那或者是神，就是说或者神的殿，圣殿的殿。所以你以后你会在洛杉矶的，或者辛辛那提的，或者是纽约、伦敦，都有这 Bethel 或者 Beth 的其他它装的形容词，光明之屋、神之屋，或者聚集之屋。这屋就他们的公会，或者他们的圣殿，或者我们叫圣所。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第一个啊，这来源说为什么伯特利有这样的命名是神的殿。天之门原来是天梯意象当中神啊，也向雅各说明说我要眷顾你，跟你同在，来重申亚伯兰以撒的有关土地跟有关以色列后裔的这人的为主的这个我们所谓的亚伯兰契约。所以我们就看看伯特利的原来的定义，就是说在伯特利这个地方神向雅各显现天梯的意象，那就原来这个地方以后会成为很重要的北朝的这个信仰的或者祭祀的重镇，以后会跟耶路撒冷在对在抗衡的。好，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 Bethel 就是创世纪28章。那另外一个我们还有32章，那我们就在亚伯渡口，你们到过以色列就知道 基列山就从亚伯渡口这样的往下，那就是死海。那死海下去大概80英里左右，就变成200公里的这样曲折的约旦河。那但是呢，不管如何，在亚伯渡口，你看这个有一个字眼叫 Penuel，Penu 就是神的脸 ，Penuel 就是说雅各在跟那神的使者，啊、哦，这个在旧约圣经啊。啊，譬如说在四世纪十三章到十六章，啊，描写那个三生的父母看到神的使者降临，但一下又说神，所以神的使者和神，同样道理你也看到亚伯拉罕接待三个天使啊，神也显现为人身的时候，他也到进入亚伯拉罕的这个帐篷，让他招待洗脚。那这个时候呢，你也看到神的使者啊，有时候又变耶和华真神，所以在旧约圣经这样的，有时候神的angel of the Lord 就是天使，主的天使，也就是等于主本身，啊，这个要注意，有时候这样的转换。那么，所以我们就看到亚伯，这个雅各在渡口，亚伯渡口的时候呢，他看着神的面，所以这个称为叫 Penuel 哈，看到神的面。那这个雅各就改名为以色列，跟神跟人照教例，神都让他得胜，所以他的腿窝被扭了一下，那以后跟犹太后代的，既然不太喜欢吃他那个后腿弓这个弓骨的那边的肉。好，这是第二个我们大概很熟悉的故事。那么现在特别来看别示巴这个典故了。在这个游牧族长时代的这叙述啊，亚伯拉罕带来以撒的篇章最短，然后在雅各，但是从37章到51章到50章最后呢，你可以看到约瑟的叙述最完整，这 Joseph Cycle 他的这整个叙述的单元最完整。但是呢，我们现在关注的就是以撒这美好的这个信仰的风范。他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人，而且呢，他能够在信心跟顺服来把握住神的应许的一个很能够做典范的人物。那当然，我们要是看那个创世纪26章啊，就知道说他首先遇到一个灾难，就是饥荒。那饥荒年代，大部分的人都会往这个埃及河、那尼罗河的这个回卧地方粮仓啊，去度这个饥荒，我们叫做 famine refuge， 去逃荒。但这个时候他真要想去下去的时候呢，是耶和华真神就显现跟他警戒说：“你不要下去，你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方。”所以呢，他就听命，就不下这个埃及。当然。当年他的父亲也因为饥荒到过这个埃及去避难避荒了，但是也几乎家破人亡，神把他带回来，这个教训很惨痛的，这个在创世纪前面我们都看过了。那么当以撒他这样的很殷勤的自力更生，那他就我们看到他就在那个不毛之地这个在耕种。那神因为他的信心跟他能把握主的应许，那神也要赐福给他的时候，他就自力更生。那一年，然后不易的就收成有百倍了，那就是很奇妙，神的恩上加恩。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在神跟人之间的第一回合，以撒靠着神的话语，他能够。不按着自己私意要下埃及去逃荒，这人的常情应该如此，可他把握住神，他说你在这儿不要下去，我要坚定我对你父亲的约。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真的这样做的话，那第一回合的这个神跟人之间的这个考验他得胜了，成功了。可是第二个在第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更复杂，就当他日增月盛，他牛羊增多，而且他的收成百倍的时候， 这个在地的基拉尔的这个腓力士人就非常的在记恨他，就开始破坏。所以一个井到另一个井啊，你看他把这个腓力士人非常无理横蛮的就把父亲当年所挖的井水井就把它填起来。我们这样叙述看起来很轻易的看过，其实在对游牧民族来说，这个水跟草是他们的生命啊，他们的命根儿。所以你等于说他们这的仇敌就把要靠着游牧民族所依靠的这水井活水泉呢，就把田塞住了。但是呢，以撒他就退了一让，他不争的。所以我们就在圣经里有几个名字，第一个开始了，你就 Esek， 再来你就再来呢，他退了以后再找井，敌人又得寸进尺的说这是我们的，来抢夺。乍看之下蛮有理，因为这个游牧民族在这基拉的地方需要租地啊，让土地的所有权来播种做小耕农的，在游牧的草跟水还在的时候，那他们就暂时定居下来来做耕种，这是他们农业时代游牧时代的一个小耕农的一个惯例了。所以看起来是对，所以他也就不争，就再退一下。所以刚才的这样的争执啊，那现在退到第二阶段，就他遭了井，仇敌又来糟蹋，又抢夺啊，所以第二度再退。所以圣经很简单，用字眼来表达这矛盾、哦、或者对立的对抗性的激烈性。所以从只有来争取一下，来夺取一下，那到了西提纳的时候，已经表示这个不共戴天的这样的严厉的程度了。所以你看到、啊、这圣经有正反合，或者用成，就我们叫成地哈，接生，叫一阶阶的升起来的修辞方法啊，来描写他们自己的对峙了、啊、或者矛盾啊争斗的厉害的程度。可是你看，天不绝人的路，你依靠神忍耐到底，你神会开路。所以到了第三步，你就可以看到 Rehoboth 就是利荷伯，那时候门路开广，退步就海阔天空，人时风平浪静，果然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你看到这里，你就从这三个字也描写这个以撒在人跟人之间这横面的争胜啊，也得到考验的成就。他没有失败，要是他血气的乘他的骁勇为家园为荣誉再来征战的时候，到头来是两败俱伤，白刀子进红刀子出，那不容就是家园、啊、得到、破坏，人员会伤亡，而且神的名会得到羞辱。所以他知道神会伸冤，所以就让。在这叙述当中，这一个这 Esek Sidna 到那个 Rehoboth 门都开广啊，那说哎呀，我们可以在这里有海阔天空的活跃的天地了。那这时候当晚神就显现，哎，给他祝福。那你看，就好像诗篇三篇的耶和华神在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果然那个腓力士人的酋长跟他的军师就来求和了，来提缔约了。所以 contract 或者叫做 covenant 就在这里，契约就定起来，从此河水不相犯。所以你看到、啊、这个故事圆满的结束啊，再加上一个句子，就我们得了水了。你看辛辛苦苦要找的水井，那一天晚上仆人的来报告这个好消息，我们得了水了。那所以这个名字就开始有了，我们这个地方要称为 Beer Sheba。 Beer 就是好像我们说秘鲁叫做啤酒，不是， Beer 是水井的意思。那 Sheba 就是七啊，西法。那同时也是说约，天约的约，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它是丰盛 abundance， 非常丰富丰盛。 所以神的恩典，你看，在经过你的一步两步的这样的困难、矛盾、对立，但是忍耐到底，用智慧跟很谦和的态度，这样的来退让一下，你不会吃亏。到头来，神让你水，就能够很丰盛的浇灌，这样子倾注出来，而且敌人跟你缔约，两从此合景不相犯，很圆满的这故事。所以我们所看的 etiology 这样的病源来源、地名的来源，这比尔士巴，原来就是今天的以色列第四大城，在南部。你看，从北部的撒玛利亚、加勒地、撒玛利亚地、犹太地，再来南地，在 Negev， 等于有炎热的南地，荒芜炎的荒漠般的这样的气候，跟有时候是草原。那比尔士巴是今天第四大城，啊，有这样的来源。哦，是以撒的故事。所以比尔士巴七个井，七月的井，或者是神给丰盛的井。而有在这一段子叫做比尔虚巴以撒在神跟人、人跟人之间啊得胜的一个来源说了。好，所以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语言的运用，大概第二讲就是28的这个28跟29的讲义的幻灯片。那么现在进入到今天晚上另外一个主题，或者今天的主题就是圣经的文体啊，文学题材。要是你要知道这中国文学题材，你可以看那个文心雕龙，刘彦和和刘燮的他的描述，有各种的那承上承下，变叙述或这样的一个中国文体。但是我们从圣经文体也要说有几种，那现在来看讲一下圣经文本的题材。我们通常用法文 genre。啊，或者用那个德文的是 Gattung，G-A-T-T-U-N-G， 那英文就用 genre 这样来描写哦，题材。那我们中国有时候你可以分说诗歌啦、散文，就是文学的题材是对的。但是我们再仔细来细分一下哈，我们有几个例子来看，这个文本的题材包括历史叙述，啊，那你就看哪里是历史叙述。或者说人物的战略了，事件的发生了，整个或者理念怎么的呈现在人间呢？这都用叙述的，用第三人称，你这个作者没有加进去的。所以你看到先知的叙述里头，当然你看有以利亚、以利沙，对不对？都是用他。那等到先知用有他自己的要说话的时候呢，大概变书写先知，他们自己会记，但是他的得到启示的语言，有时候他要转述，或者他的门生在旁边听到会替他写。那去譬如说，你看到耶利米有一个很重要的文书助手呢，他名叫做巴鲁，那就是你看耶利米是36章就知道。他如何的把耶利米从神领受的语言，经过约雅敬，他把它剪断烧掉以后，他再重写，就在耶利米书36章，请自己看一下。那你再看，比如说以西结，他看了很多意象，神的语言给他，那他以后你就可以看他整理这么样的次序，因为他的门生有一个叫做以西结门班也替他整理。那保罗也一定是这样子。主耶稣的门徒也是这样子的，所以门生把这个师父的经历，神给他的启示和他的这样的传略，有别人的整理，那都是用第三人称，有时候这个人不会加进去的，除非那个约翰福音以外。好，那我们看了，这历史的叙述当然很多很多，你要是可以数算一下列王记了。和历代志啦，或者写先知传略的约拿书啦，和路德记了，哦，那新约的那个这种叙述呢，比如说使徒行传啦，啊，那这个我们不在话下了。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我们来看有关那个致训格言，就好像我们的中国话的那个 歇后语，或者是谚语，或者是格言啊，格言、格谚、谚语哈、啊，那这个是很好的一个人生道德的教训。我们从前在初中的时候，在小学的时候，常常有公民训练，啊，都有把那个，比如说，董仲舒的段，董仲舒的啦、孟子啦、哦、孔子的话，都这写着，那叫我们这能够在中国的儒家的伦理道德，这样儒家的文化这样子，这长期的这样的耳濡啊，这样的进入在里头，这让我们可以有一个道德的或价值观。如果呢要修心啊，修心到修身养性的，对，从那个心到意啊，到身到家到国到平天下，这番道理我们都在慢慢的在学，所以我们对人生哈、啊、社会应该如何来服务啊，人生应该怎么争取，它有用于像我们基督徒来说，对神、对人、对自己，应该怎么建立的这整个过程？那这种格训呢、啊，在圣经会时常出现的。你最主要，比如说，你看箴言，啊，你看那个传道书，啊，都是有关这个人生价值，啊，对，事物的观察，那什么省思啊，怎么样的建立自己？那多读这样的书啊，多读这样的格言的话，对我们来说会这个精神境界会提高一层的，啊，那这个我们是第二种，第三种我们看语义哈，这个出现的比较少，这个语义简单说，你要是看那个天路历程，啊，那你就知道说哦，这整个那描写的过程，在经过繁华市场。经过高山低谷、洪水猛兽这样的一个路程的，又为了达到最高的这个神的山，那这个历程就等于说是人在地面上的表彰他信仰要达到最高峰最后得救的过程，那这样的在地面上的这样经历就称为天路历程，那这个就叫语言啊，预言 allegory 哦。那我们当然知道，我们这个 pilgrimage progress 这个天路历程的故事了。那我们现在所说的加拉太书有一段哈，那我们稍微翻一下。其实这个出现的这一段在圣经里头翻成为比方。那比方，但是原文的意思是 allegoria， 叫 allegory， 就是说它是一个预言的，一对一、一对一哈这样的一个比喻。啊，那你就从两个的对比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在讲一个属灵的故事，在讲一个重要的有关道德和属灵的教训。那我们来看亚伯兰有两个儿子，啊，原来这是比方，应该说原来这是寓意，公寓的寓，那意义的意哈，这、啊、有寓意的和寓意思的意也可以，也有寓意的一个比的说法的。原来保罗在这里是要强调，就是说正宗的那个撒来跟使女哈嘎啊，他们代表的两个角色，一个是正宗，就是说神所应许的正传，那一个使女所生的仆女，仆婢所生的，所以虽然都是家人，但是有分别。那简单说，那就把这一个应许的儿女、应许的儿子的以撒，跟奴这仆婢所生的这个伊什玛尔，就以实玛利来做一个比喻。原来一个属天上的，啊，一个属地的，一个属那个像这个属灵的锡安山，啊，一个是真的是地面上的这也圣殿山锡安。啊，所以一直在比哦，我们所要追求是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天上的锡安山，属灵的不哦，属应许的恩典的，而不是旧约的这种律法的束缚人的啊。这样说了，就比出说，所以我们今天很幸运，我们不在于这个旧约律法的束缚人的规模里头，我们在主耶稣的恩典跟真理。那我们是应许的啊，不是受律法所束缚的奴仆的 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出这两个境界啊，就用以撒跟以实玛利的两个约，两个真假信仰，属土的跟属地跟属天的属灵的这样的一个对比。所以这个有一对一的这样的，我们叫做 allegory 的比方，或者应该是分成比喻了，或者应该说寓意了。好，再看这第另外一个字眼叫 typology， triple 就是典型，那典型 type， 那 typology 其实也是属灵说的啊 allegorical 的一种说法。换句话说，假定旧约是一个那个蓝图，那新约就是一个建构啊 blueprint 跟 structure。那旧约假定是一个应许的话 promise 的话，那么新约就是 fulfillment， 它会成全。那旧约是预言啊的话啊 prophecy 的话，那新约就应该是成全或者应验。那这样的话一对一的话，你就看到旧约是影子的话，新约就是这形体。所以从旧约的应许到这个成全，或者应这个预言到这个应验，那你就可以看到从前的影子变成形了，从前的律法要预备主耶稣的救恩的是已经成形了。所以这样一个影一个形啊，一个在先的应许，在后的成全，那这个在圣经里头有几个地方我们会看得很清楚。第一个例子应该是在哥林多前书的十章的那个天路历程的描写啊，这是这个说旧约圣经啊，旧约的选民他们出埃及行旷野进迦南，本身就是一个预表。什么预表？今天啊，信徒们在地面上所行的信仰的路程，要达到最后得救回到天家的过程。但是这预表应该有一个限度，因为你譬如说这个天路历程是表现在他们行旷野进迦南的整个历程的话，那你不能把那约书亚进迦南以后还要南征北战，那你就会疑问了，难道回到天国去天家去还要征战吗？所以就要明白这样的限制性。好，这是第一个，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啊，大概很清楚了哈，这样的一个比喻。他翻下也好，请看哥林多前书十章。有时候我们真的信徒们啊，我们基督徒的门徒们呢，要练习到你讲哥林多前书十章，就应该是哦，里头在讲什么，我们那个字眼那个事情节就要出来。我们应该练习的，尤其我们是真教会的信徒，要练习到这一个地步。好，请看那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祖宗从此在云下，在海中，在云里海里受洗归摩西，这是代表就在水洗的圣灵带领归主耶稣的引领。再来很重要一个句子，就是说第三节说吃了零食，从前在这个出埃及记十六章的那个玛纳是好像原锥的露水接起来的一个。讲不出来，它是密很好像什么碗一样，就是露水或者什么一种虫的一个结晶体，太阳出来以后就融掉了。那当然就代替在他们没有粮食吃的时候，神给恩典的这玛纳的赏赐啊。以后你在约翰福音六章也会写，要耶稣是天上降下玛纳代替地面上那个玛纳，也是一个比拟哈，啊，那在这第三节的那零食，你看保罗把玛纳转化成为基督所给你生命之道的神的话语的这种粮食，啊，就是玛纳。你再看第四节，零磐石，那你磐石你就会想到摩西带百姓他们在旷野干渴到无果人的时候，他们一直在吵闹。要喝水喝，那这时候有两个地方就记载出来的，一个是出埃及记十七章，有没有？他们在争闹，十七章的第一节以下你就看，那摩西就很，其实他是很烦躁，但神跟他讲说， 你就吧，就去吧。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第一次的击打磐石啊。那这个地方叫 Masa， 好像日本话 Masa 啊，或者叫 Meriba， 就是 Meriba 一个喧闹混乱 Masa， 等于说一个试探，就试探神，没有水，一直在发怨言，在摩西就击打磐石。所以民数记十七章是第一次击打，是在沁的旷野。那我们再看，不是刚才出埃及记十七章，那现在我们看民数记的二十章，这个第二次击打就很大的事件，来看一下好了。十七章是第一次，民数记二十章的第二次，同样的叙述，可是它的程度就更厉害。好，你看这个是第这在整个从第一节一直看到最后十三节，第前面那一段描写他们这样的这个行进历程，在 Kadesh 这个地方，那他们遭遇到的然后呢争闹的时候，请看六节以下吧，他们没有水喝，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Tent of Meeting， 就是神人在相遇的这个会幕，那就祈求神荣光向他们显现，那就说你去拿着杖。这个时候呢，已经的吩咐不是用击打，那是用吩咐的，说拿着全能的杖，可是你击打磐石出水，叫他出来。可是没有想到他在急躁的时候就愠怒地就打击打这个磐石，打了两次，啊，水这样出来。那这个时候呢，这磐石这个神就宣告说：“你没有在我的面前尊我为圣，所以你就不能进迦南了。”所以这个等于致命的一个两次打击。这看起来是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要是从它预表哈，就 typology 来看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说，为什么保罗本来就一件普通的水跟普通的 manna， 它称为灵磐石跟灵属灵的食物。原来我们假如看第一个石头，它的发音就哈，就当在 the， true 就是石头，这个石头比较普通的石头。那你再看这个第民数记二十章这个石头，它发音就哈 sela，就比较高耸、比较重的这些石头。那你要是说它是预表基督，那你说啊，对的，我们这样解说是合理合情的，因为这低下的、比较没有什么相貌的，这个好像尊贵的那样的身份的耶稣基督，卑微的耶稣基督，你击打他，加上现在从救赎意义来讲，那也算是我们今天的解释了哈。等于定耶稣为十字架，再流出水来，血水河流出来。那第二个呢，就要祈求，神的这个生命的活水、圣灵恩赐会下来。但是你是在希伯来书第十章说你重定在十字架，那这样说来，就岂不是说把明明羞辱神的儿子，在第二次定他十字架？说神辣这个字眼表示高耸的石头，来代表耶稣基督啊，有道理啊。我们只好讲到这里就好。所以这个预表就是说，天路历程啊，就以赛亚在行旷野，选民在行旷野，等于我们今天在走天国路。那你吃的神的话语等于 mana， 那你向神你击打，耶稣为我们定十字架，流出得救的泉源。可是已经升了天，高耸的主耶稣，好像高耸的磐石。你吩咐用述说的，不是重定耶稣基督二次定十字架。讲到这里就好，大概你就了解哦，有大概有这样预表意义，那就叫哈朱尔跟哈塞拉，就这个啊盘水出水的故事啊，都是用 Meriba 在试探神，用 Masa 或者用那个 Masa 是试探，那个 Meriba 是或者会争闹，可是。因为摩西真的没有遵照神的命令，就从现在属灵的后代后面来看的话，他真的是 干犯了神的儿子，二次他让二次重定耶稣十字架，那他当然就不能过红海，不是过那个约旦河进入迦南地了。就在生命记第三章，你再看一次就有说明，神为什么不让他过，他只能在摩亚平原的像披斯卡山顶上来看以色列民过河进入迦南，他就葬身在这尼泊山的山上。啊，也许我们就讲到这里。这等于灵磐石、灵石、磐石出水的代表意义。我跟人家说预那个 typology 就预表。好，我们讲到这里，那现在请再看下去。我们今天要继续讲的哈，在先知的预言当中，应该特别琢磨来讲。希伯来圣经它有三大先知书，就是因为它用书卷来卷的话，66章以赛亚，啊，耶利米书52章，那个以西结书48章。那在这三大书卷的这先知的这个书那个预言里头呢，这三卷很重要。那以赛亚书比较复杂，因为它有掺杂。那比如说1章到39章是由亚述 Assyria 这个背景。那亚述它的活动，它是大概在公元前722年左右，那已经进入到列王记下17章的那个叙述了。那个我们看一下就说，这是亚述毁灭这以色列国的整个历史，大概公元前第8世纪左右。可是你再从那个以赛亚书49章的结束是另外前面一段，40章1节开始就开宗明义说你就等于以赛亚先知，等于旧约时代的传道人哦，说你要安慰我百姓，你要安慰我百姓啊，因为百姓服苦，就是说被巴比伦俘虏，做那个服苦软劳役的生活，已经日子结束了。那是52章7节的时候，神要回归到他自己的圣殿，他要登基做王了，啊，就是神国要建立在重建的圣殿里头。所以40章开始就描写百姓要如何经过这个伊拉克、叙利亚，再回到以色列这样的荒漠这样的历程。所以很多的描写都在描写他们回归路上的神在给他们歇息啦、阴凉啦，或者甘泉啦，这是用这样的形容神的保佑、神的引领。那然后你就看到他们从很多地方要回来，大家欢呼的，从掳放之地回归了，我们要回到耶路撒冷圣城了，我们要建立神的国了，都要去重建圣殿这个着眼点。那所以到了49章，你看到从各方回来，我们昨天晚上说到秦这个地方，从这一方东方，从北方啊，以土耳其啊，这个地中海，从大海再到这样过来，大海非洲的南北岸等等，还有从下埃及的南方阿斯文地带，很多犹太侨民的侨居地，就赶快的要回到圣殿的圣殿山。耶路撒冷来重建圣殿，所以这个以赛亚书你应该有这个回归重建那个观念在里头，不然的话你看不到为什么大家欢呼从那里出来要回到自己家乡做啥。那甚至他们回来的时候，在了54章就描写他们的帐篷要扩大，那当然这也可以说教会事工要放大没有错的，但是他其实在描写他们人太多了，要搭帐篷都要搭到很远的地方去，就描写他们真的很急切在建造圣殿的努力，付出功夫，付出时间，他们尽心尽力的回来。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古列王就出现了。我们昨天晚上说的，一个是亚述王，请看一下好了，《列王记下》17章，是一个，这个是亚述王，最后要灭掉这个。也这个北朝，那么就要结束北朝，就变成这个开始 以色列民有的要被拉到这伊拉克，有的要拉到这叙利亚，跟阿拉伯人混杂，那这也把阿拉伯人这样放到这个圣城，对吧？这个以色列地来。所以这个十七章也其实也是看到亚述毁灭以色列国的一个描写。那请看一下十七章，这个王是在第三节说亚述王沙玛涅撒，他统治年间是727年到722年。哦，那他这真的围攻撒玛利亚城，撒玛利亚城是北朝的首都哦。那到了这他的继承人叫沙岗 ，Sargon 第二世。那沙岗就开始又就真的，这第五节到第六节就描写，真的就凭着攻取了撒玛利亚城，这他们的国都，以色列民就被掳到亚述，啊，安扬言在不同的这个阿拉伯人之地。那同时阿拉伯人也进来。所以撒玛利亚人被犹太人很诟病的缘故，就是因为他们在血统上跟宗教上的混杂，我们叫 syncretism 就是说这样的柔和混杂起来 ，religious and ethnic 的这混杂，所以说被看不起。那以后他们回归的那犹太人要重建的时候，他们就抵制了，所以我们就进到尼希米跟以斯拉记里头的这矛盾的现象。所以这都是有它的历史背景。按照这里看到，这个就是我们说以赛亚书一章到39章最主要前面所描写的那个亚述背景，就以色列王朝的毁灭。那到了40章就回归重建了，就是第539年的平定天下的波斯王朝，538年的下诏各国回到自己本乡，那所以就有以赛亚先知的回归重建的这样描写。但耶利米书当然以后，这个耶利米书也是相当不错的一本那先知书，那里头也在描写，耶利米在被掳放时期的警告，跟最后呢毁灭时候，那整个这个巴比伦围攻圣殿的这描写。好，那我们再看呢，这先知书里头都是用预言的这个诗歌的题材来写的。所以你看到有关智慧语言或者诗歌，那这个文笔的描写就会风格提升一格，就比较文言，不然雅一点。所以我在那个非洲的时候也得到一个经验，那时候有一个同工在黑人忽然坐着，他平常本来不是很读书很多的，但我听到他讲那非洲话都很押韵，很按照另外一个同工在1980年代的事，他就发现他正在说给他启示的语言，听起来很有节奏，就像唱诗一样的诗歌。所以你看先知语言在被神激动的时候，他发出来语言是合诗韵的，不是普通的散文啊。好，所以你这样看起来，假如你排版再排有红字，像主耶稣的教训就红字的排版，那就是都比较属于宝贵的教训，风格提高的一种描写。好，我们现在看先知预言。所以说以赛亚书的前面亚述背景，那以赛亚书4章以后就第二以赛亚 Deutero Isaiah 就描写这个巴比伦掳放后的这个重建的这描写。那我们在这个以赛亚书或者耶利米书甚至这个以西结书都有一个特别 的段落，或叫做题材，就是说神借着先知击打列邦的神预言，英文叫做 Oracles Against the Foreign Nations， 我说用 OAFN Oracle against foreign nations， 所以你就看这四个字，哦，就知道啊，先知书里头有一大区块在描写，在神的百姓受这些列邦啊来骚扰、来侵占的这些敌人，所以神的语言要攻击他们。那有这样的题材，那么现在有一个最范本、最基础的，这应该从阿摩斯书第一章来开始看，请看阿摩斯书。 请看阿摩斯书。阿摩斯啊，要注意，阿摩斯、弥迦、第一以赛亚跟何西亚这四个，何西亚、阿摩斯、弥迦、第一以赛亚，都属于第八公元前第八世纪的书写先知。以利亚、以利沙，他们自己不会写，是别人门徒替他，或以后再替他写传。但是这些 writing prophets 从第八世纪开始，好，公元前第八世纪。那阿摩斯啊，你请看他的描写，他有一个区块专门描写这鞭笞列邦、外国列邦的这样的神谕语言，从第三节开始了。他都用智慧书里头的数目的重复六次七次，再一而再再而三，三番四次，好，这样的一二三这样的排列，在这是智慧书里头常常有的。那先知时候也常常有智慧语言的表达，比如说耶利米书里头，比如说十七章那里，或者是阿摩斯里头也有那格言式的表达，是智慧语言的表达。哦，啊，另外其他还有，我们以后再说。那在阿摩斯的这个表达里头，三番四次的，这是智慧的重复表示这个严肃性或严正性。那几个列邦啊，大马色 ，Damascus， 你知道是谁？好，哦，再来看，请看第六节的 Gaza， 你也知道应该是那个从五个地方代表非利士人之地的。加沙是很重要的一个地城，以后有机会再说。你五个城名代表，五个城市代表，也有非利士定地的，那你把它写出来。加沙是其中一个，哎呀，伊什卡隆是也有啊，这里头会有几个名字，阿什托的也有哈。反正再说，第一个就是描写这个叙利亚，应该大马士克，应该是伊拉克哈，大马士革。伊拉克是吧？叙利亚 ，Syria， 大马士革上啊，巴格达啊，巴格达，大马都是属于以色列。好，所以大马士革、叙利亚、巴格达是伊拉克。好，那再看第三个国家推罗，推罗是在哪里？推罗就今天的黎巴嫩，它有两个大城，一个西顿、塞顿跟一个推罗。啊，推罗在古代是很强盛的这个航海商贾啊，拓疆殖民地，所以你要想到泰尔推罗，那是很强大的。以西结书也在描写他，二十八章的描写他如何的尊贵，好像基路伯，好像那个王子一样的。可是他傲慢，他骄傲，神就把他鞭打，就在以西结书，他也被鞭笞的一个对象。那再看第四个国家，以东，这死海东南部的这个以东，红色的皮肤的伊东乃子。再来第五个是亚门 ，Ammonites， 哦，亚门就是今天的约旦呐，阿蒙是他的首都啊。那再看二章一节，阿摩尔也是在沙地阿拉伯附近。好，你看这几个，现在我们要数算，为什么神叫先知来击打这几个国家，这个大马士，加沙，推那个，这推罗、以东、亚门跟摩阿，那你可以归纳一下他们的残暴，他们的这种反人道主义，哦，你看用农具啊，在击打在这个基列山这边的人们，哦，然后就是他们在贩卖人口。人口贸贩卖，哦，毫无这个恩情，人情亲情的追赶尽杀绝，或者是他们就贩卖人口，残忍到好像南京事件一样，他们破开那孕妇的肚子啊，哦，再来就让敌人的军网不得好死，不得埋葬，让日月光跟那个野兽的秃头鹰来吃他们的尸首。这都是反古代的这种伦理道德或国际这样的应该有的礼仪。所以你看第一个罪状，神就因为他们 用反人道、反人性、残残暴不仁、背信背义的这样的一个恶毒恶行。所以说你要神要真的跟就是来用火焚烧降火在你们的城墙啊、首都等等，所以要灭绝这些外邦人，这是第一个原因。那第二个，你可以从这个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也可以看到，他们真的是在常常在蹂躏、在欺负、侵占以色列地，欺负且伤害以色列民。所以为我巩固神的百姓，让他们四境平安，就圣经里头常常用这个字眼，四境平安，没有刀剑，没有瘟疫，没有恶兽，没有这种所谓的四害在侵害的时候，这个敌人的刀兵要熄灭的了，那当然就要让敌人不能来侵犯，所以全民皆兵。所以围绕以色列地所有的国家，你注意看数算的国度都在包围以色列民，所以他们有很高度的国家危机的意识在里头。啊，神就借先知预言在鞭笞他们，所以因为他们侵犯、蹂躏、欺负神的百姓，进占神的百姓的土地。第二个，因为他们反人道、反人性。所以先知这预言当中就有这个区块说 The oracles against foreign nations 这样的神预言。好，那我们就说了先知预言有哪几段在描写这要击打敌人列邦的，那我们再数算一下，阿摩斯书的一章的三节一直到二章的连那个犹大以色列本身大概也会，虽然他们不是列邦，神也要处罚他们，但最主要就是一章到最后呢，到二章的二节呢，就在描写列邦的罪状，要击打他们。所以你就把这个记起来，阿摩斯书的一章三节左右，一直到二章二节，是在见鞭笞或者是击打列邦的神谕预言。好，这是阿摩斯，这最基本的，是最完整的。最初的展现出来。那除此以外，我们就可以还看一个，就是把它记起来，以赛亚书十三章到二十三章那一块的是埃及啦、巴比伦啦、小国家都会被责备的。再来耶利米书四十六章到五十一章，这也是在针对巴比伦、埃及这些摩亚地这些小的国家、敌人的国家。再后以西结书了二十五章到三十二章，所以十三到二十三的以赛亚，这个二十五到三十二的这一细节，四十六到五十一的耶利米，跟刚才阿摩斯书，所以你要查考圣经的话，就可以拿这个主题，神的先知语言里头有没有击打列邦的这个经文？你说有的。应该以阿摩斯书的一章二节开始三节开始做最典型的呈现。那当然以大先知以赛亚、以耶利米跟以西结也有，那你就可以好好的查考究竟这些列邦犯什么罪状，为什么神这么对他们这样的要抵制他们，要击打他们。好，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个现在所说的那体裁，这体裁在 general 就说了。那么现在要进到一个就是要讲到诗篇，我很喜欢诗篇，因为应该有像文学作品，而且颂赞的文章里头的复杂性，还有应该像颂词一样，应该有词牌有音乐，可是都已经失掉了，所以本来这些诗篇就是要和乐的、歌唱的。那你看那个历代志记在这些神的仆人他们在神的殿中终日在颂赞神，那歌颂的语言你也会看到大卫他有乐官、灵官，就是说他有收集好像我们中国乐府民间歌谣这些乐官那这样收集乐谱啦、歌词啦还有自己宫廷里头做乐的、作词的，要颂赞神的、崇拜用的。所以你看诗篇是离不开崇拜离不开祭祀， 但是也是个人圣来到圣殿后，在家里他们对神的颂赞祈求，所以这祷告就在这里也掺着很重要的部分。因为他们用诗歌，当然你我们祷告的言辞你会看到贾政比较属于那个正式的哈，他就比较合诗韵啊，在朗诵的，但是也要注意一点，不要太人工化哈，大家变成比如说 prayer book 英国国教，他在替你祷告都印好了，那天那个犹太教也是都印好了18条祷告文，那你人家替你祷告，你就自己失掉跟神灵气的这样的直接关系，所以还是心灵祷告。我们现在就强调这一点就好。好，这样来看一下哈，诗歌的题材啊，很不错的。那现在请翻一下，它大致哈，通常是最大部分是个人或全就是群体的，一方面是颂词、颂赞啊 ，utilize 的这 praise 啊 ，hallelujah hallelujah 这样的在颂赞啊，这个感恩的啦。然后个人，比如大卫，他用大卫名字来做诗人的感恩，啊，或者用这个群在崇拜的会众，一直到会圣殿来群体的这样的感恩，啊，有时候是主持的这祭司啊，大主祭人员，那他替在群众来向神陈说啊，他有时候代表神的语言来向百姓宣告神的旨意。所以神说，譬如说你看那诗篇第二篇6节7节那里，哦，你看当这个大卫王系他们要加冕的时候，那这个要膏油啊，就膏油啊，加冕的时候，那这个祭司那主持的祭司会说，我神说今日我生你，那换句话说，这位大卫的王系加冕的时候呢，他要成为神的儿子，哦，所以说这个神说就是这个人代替神说的。那有时候说我看见神说啊，那其实他有时候也是在描写神的主意如何的宣达出来。好，所以我们再看，就是祷告词、颂赞词也是用在圣殿崇拜的一个仪式的一个颂词啊，这是一个。所以跟音乐跟崇拜发生很密切的关系。那么当然这颂词呢，有时候又变成个人向神的祷告。那祷告包括哈，那个祈求了，呼告了，啊，有时候公认了， 神啊我错了啊，那有时候变成在一个 commit 说我祷告要怎么样的。所以这个词端呢，啊，很多很多可以你把它排列出来，也可以当作一个很好的就研究，说从旧约到新约这祷告的字眼跟它的形式跟它的内涵的意义是什么。那你就知道说祷告不是嘴巴念一念而已，它有它的宗教深厚的意义在里头，有跟神跟人自己跟自己在属灵心灵上的如何的运作，如何的这样精进，如何的投入，哦，那你就变成真的新的一个人，也祷告的好像圣灵充满一样，灵命涌流出来的。按照诗篇也有时候也描写这种情况。那我们现在再说了，个人感恩个人的哀和抒哀。你看诗篇，我们有一个典型的诗篇是88篇，在描写个人的痛苦。哇，这个人真可怜。当然生病的诗篇，我记得住的话，就38篇也是。但是88篇是很典型的，在描写他如何的受苦。你看他怎么描写，看一下，这是切身的哈，切肤之痛。但他濒死，求主怜悯，他昼夜在呼吁，愿意达到神的面前，他患难。他的第三节，性命临近阴间。注意一下，阴间呢，不像我们在新旧约时代的委托经典描写的这种，好像佛教在民间宗教上刀山下火锅刮割舌头，不像这样子。一定要记住，在彼得列传，在旁经我看过这样的描写，就真的像佛教说的，是吧？十万八千里，暮年 在攀岩经的这样的描写，如何的胳膊割背被切被杀上油锅等等。犹太教旁就有这样的也这样的叫做杂篇的这样的描写，但不把它当作经典来看。所以说阴间到了这个时期，就是新旧约之间以后慢慢复杂化，在撒旦的面目渐渐丑恶化的时候，那本来的撒旦是阻挡的控诉的，他变灵命的残害者。这个是一个进阶的。我们对神的了解是这样，最起初神可以人身显现跟你吃饭跟你说话，那以后呢你就没有怎么可能。所以这样一提升，更加的从初朴的这原始的这样的描写，那所以你就可以看到，真的属灵化的话，你就不要这样以主耶稣那个耶和华坐在你旁边让你洗脚，让你杀鸡做酒啊，是做食来招待。所以你要有这样的认识。好，那所以说在诗篇的88篇的这个下阴间，这个阴间就最简单的解说，我要是我儿子约瑟不回来，我要白发苍苍的下阴间，悲悲惨惨的下阴间，这谁说的？雅各啊。那他下阴间就等于说，我们的黄泉九泉之地啊，埋葬死人的冰冷的那黑暗的这个坑，这样就好了。Pit 一个坑就好，不要有任何的描写。那八十八篇就是说，他真的会下到阴冰冷哈、哦，被遗忘的，再不能活动的，在灭亡当中，已经他不能再做什么，那就是下阴间死掉的意思了，埋葬掉的意思。好，所以这一篇呢，在描写个人在神面前的疏哀，他病痛的极端。好，那你好，说到这里。所以这里我们就说诗篇题材，个人 的颂赞，集体的颂赞，个人的疏哀，集体的疏哀。那集体疏哀是很好查考，我们有机会来真的来下功夫一下。那真的除了这个疏哀感恩诗跟疏哀诗以外呢，还有历史诗篇，描写情况也进迦南的过程。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着君王诗篇，君王诗篇，我看2篇、18篇、20篇、45篇等等，啊，都在描写这大卫体系的君王在如何的在耶路撒冷登基，那他如何的神答应他说他可以争胜，打胜敌人，那当然这就是大卫的王系在颂赞神要给这大卫的这君王体系啊，常常是常胜君王，那列王要来崇拜，让他出征的时候，神让他们百征百胜。那么45章，我想从前有人就常常把它讲这个灵异化到耶稣基督哈跟教会。其实简单来说，它是描写那个王室的婚姻。好，那这个叫什么？有机会自己看呢。一节到一直到下女子啊，转到这个第十节，从君王的描写到这要嫁来的这个外国的公主，这样的描写他们婚姻的经过，是真的王室在婚姻的描写。这45章啊，40篇。所以说我们再说感恩诗、疏哀诗，那尤其集体疏哀，这个指的是很深入的，比较深入的查考。那再来君王诗、西安诗、律法诗篇，也许我们需要讲一下律法诗篇，应该在10篇、19篇第7节开始到第10节，我们请翻一下。那我要解释了，什么律法也在这个地方就出现了，请翻开10篇19篇的7节到第10节，这是我们赞美诗有的。你神的律法全备，形容词是全备，他苏醒人心，神的法度，他的法度就等于他的典章哈，算确定，能使顽石点头，好愚人智慧。再看神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心，神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眼目，以神的道理 啊，训斥道理，他能够存到永远，他是洁净的，这两个几乎一样。再来，神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比金更切慕，比蜜更甘甜啊，这个我们都赞美诗有。那请看哦，你看这些几个字眼，那我们再翻这诗篇119篇，这是整篇都在讲律法，但律法有它的同名词，意思是说它有不同的表述的那个词端。那我们刚才看到了律法、法度、训词、命令、道理、典章，哦，其实在讲 law， 那一个字眼叫 Torah，T-O-R-A-H， 这是西那个、希伯来文叫神的律法。那 Torah， 那托拉，就是神的律法。但他又用什么可以表达呢？刚才我已经在十九篇的七节到第九节不同的名词，对不对？那现在我们再看119篇。在诗篇里头只有这两章，是称为律法为主的这个诗篇，所以我们称为 Torah Psalms， 就是律法诗篇了。那我们就再简单来看呢，它就你截一段就可以。譬如说我们从那个25节看起，你的话25节，你的律例26节，你的训词，好，再来请看28节，你的话29节，你的律法，再来三中信的道典章30节，法度，再来命令，底下哈，底下一样，我们就叫切一下就好。这个希伯来字都有不同的表达，但是它是一定在指律法这个观念。那么律法就变成神的话语，在历史上对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在语言、命令、训词、典章、公义的道、忠信的道，他的话语的，这，你就一直下去的时候再讲神的教训。神的旨意表现在他对世人以色列人在内的这个人们要知道他的旨意是什么，那你就需要学习的昼夜思想的人就有福了。那所以诗篇第一篇就是说昼夜思想神的律法有福，那他因为他有生命。所以我们就说到这里，这诗篇也有就专门有一个主题，应该有个诗篇专题专课来说了。那我们就说到这里。那再来，诗篇里头还有就是，西安诗篇，颂赞西安诗篇，还有最重要的耶和华神登基 enthronement， 那是耶和华神在月柜上登基，这95篇90到99篇，还有再看一下，我们随意就是简单的看一下，它有的是真正在描写说神在他的月柜的宝座，在两个基路伯的吃生的月柜宝座上，他的脚凳是在施恩座，这样的描写月柜。尤其在犹太古代以色列人在秋收庆典，秋收就祝棚节以前呢，你还有两个重要的节，初熟节跟这个五旬节，然后呢就到一直到秋天。他们就又要开始一个新的纪元，那他们就像我们三地同胞有像秋收的庆典嘛，那这时候他们就会把月柜拿出来，在游行在大概1-2公里在圣殿周围的路，那就是他们对神的契约在履新，再重新 confirm， 那我们要再是你的子民，我们要遵守你的律法，神啊，你今天在我们当中做登基做王了，你要有公义，你要有训词来教导我们人类，我们要行公义，要如何的来合你的心意，来在你面大能的宝座面前来跪拜，啊，这样子等于说在对神的一个声明履约了。那所以说你在圣经里描写，你就可以到我们拍手，我们的王来了。你看24篇，请翻一下。他们要这个圣殿要进去的时候，要进入圣所。 那约柜抬进去的时候，就有一个，你看七节，众城门呢、啊、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呢、啊、要被举起来，那荣耀的王要进来，要再回到自己的圣所嘛。荣耀王是谁呢？他们就用唱歌唱的，就是有能力、有大能的耶和华真神，是在战场上有能力的耶和华真神。哇，那你就变成一个字眼就出来了，在战场上能力争胜的这个大君王是谁？耶和华神，永生万军的耶和华，亚威切伯阿特。这个切伯阿特的意思说万军，万军代表万象，是天上的星辰，一切的受造物，跟万星啊，或者说天使、众天使，这个、大元帅。那你就回到出埃及记十五章第三节的，我们的神是永生的战士，请翻那一节。所以这个摩西之歌里的唱到，他领我们出来，他是得胜的大元帅啊。那所以说，你看咱们在唱的就是一个荣耀的王在宝座上登基，那他是在领导这约柜，领导我们圣战，在前面抬着，在攻敌人，攻打耶利哥城的这样的一个圣战的一个在阵营，是耶和华真神的约柜在领队，祭司抬着的。那现在我们又会抬着他，要履新了。所以说，你注意看哦，这个二十篇的，他要进来了，抬起头来，你羊城门的羊迎接他吧。我们他要荣耀王要进他的圣殿的哦。那请看，我们再看一下。在诗篇的95篇，就大约讲就好，95篇一直到99篇，都有耶和华神登基的 enthronement， 神登基的这样描写。那简单说，你在抬他的时候呢，大家欢呼。你看，你说我们，你注意看到童女在后头唱歌，大家击鼓啊。那我们要在他的施恩座，就是约柜前面下拜下跪，还有描写。那你看了，他升起来了，升起来了，约柜抬起来了，抬起来了，我们要欢呼，要歌唱，这荣耀的王已经登基了。所以你假设看表面看不出来，但是你从犹太人的啊以色列人的宗教庆典，跟着必要的这样的游圣殿的游行，哦，在一元复始，他们在跟神的契约在重生，在履新。那所以诗篇有这样的影子。有机会应该看一下，你看呢？譬如说，在68篇，那个24节，神啊，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王，人家已经看见你行走进入圣所，而且当然也是在旷野时代的这个约柜是 portable sanctuary， 就是说可以拆叠、可以抬的，那当然就在先旷野行进嘛，对不对？啊，也进入他的那个天神人会面的那个tent meeting 这个在会幕里头，这描写在这个时代，但是也可以描写他在那个耶路撒冷城的被抬着行走这样的一个影子。还有片片段段呢、啊，我们要在你的施恩座面前下跪，这已经抬起来就下跪。我看你抬起来了，抬起来了。然后大家欢呼、唱歌、奏乐，所以诗篇有这样的描写。好，这是我们看到的圣殿游行、秋收庆典的这样的这个描述了。那你要有背景说明，才可以看得出来，他在抬起来，他在行进，大家欢呼、歌唱、拍手，啊，在他的施恩座宝座前来下跪，这样的描写。啊，说着说着，那诗篇的描写我们就说大概3/4。那明天呢，大概最后两堂了，因为有会众关系，大概我们再思考一下如何，将这么繁多的这材料。所以我希望说，我们也假定我们神如许可的话，我们应该有比较长期的，也持续的，啊，这样的慢慢的往这扎根深入，那宽广的开拓。那让圣经一直涌现出来，我们不要替代圣经讲话，让他替我们讲。哦，原来这么多东西，所以愿神带领我们。我们今天就查考到这儿。